二，以下举事例说明普通头道的业与果的关系。一，明报记里有一个偷盗变猪的事例。隋朝大业八年，宜州城东南边40余里处有一家姓黄甫的，有兄弟四人，除了老二黄甫谦结交不良的朋友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不事生产之外，其他兄弟都工作勤奋，仁慈忠孝。有一天，他们的母亲拿了60钱，准备到市场买东西。由于有事到屋后去，就顺手把钱放在床上。这时老二从外面回来，见钱在床而四下无人，于是就偷了钱去外面花用。母亲回房找不到钱，也不知道是老二拿走的，于是就审问全家。全家大小都否认有偷钱，母亲很生气，全家大小因而通通都被鞭打，大家心里也都很怨恨。2年后，老二死了，他脱胎到家里的母猪腹中，3-5个月之后，小猪生下来了。这头小猪长到2岁时，家里因为8月要拜土地神，需要用钱，于是就把它卖给远村的杜家，身价是600文。杜家就把小猪带走，卖到杜家的第一晚，这头猪就把自己的家人大大小小都惊扰了。他先托梦给他太太，他用猪鼻碰他太太说：“
我是你老公，因为偷了母亲60钱，害全家被打，所以被罚做猪来还债。今天你们把我卖给杜家，杜家把我捆绑住，准备要杀我。你是我太太，怎么忍心不告诉家人，好来赎我回去呀？”
他太太做了这个梦后，突然心惊肉跳，惊醒了过来。可是他又觉得难以置信，于是又在继续睡觉。接着又梦到同样的梦，这下子他信了，赶紧起床穿衣，到厅堂向婆婆报告。谁知婆婆早已在厅堂等候，因为她也做了同样的梦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儿女也同样都梦见了。全家连夜准备去赎老二回来。黄甫谦的太太叫儿子和伯父一起去，并带了1200文钱。母亲告诉儿子说：“要是杜家不肯放猪的话，就给他们2倍的价钱。”他们怕天亮就要杀猪，于是飞快地骑去。骑了30里，到了杜家。儿子不说猪是自己的父亲投胎的，为的是怕侮辱家门，因此他只说要赎猪，不需要杀猪。杜家不肯给，因为他们拜土地神的时间也快到了，双方再三都不肯让步。黄甫谦的哥哥和儿子都急了，怕杜家真要杀猪，于是就找来一位认识的人，此人曾任县令，有见解，能获人信任尊敬，把实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，托他做调解人，最后终于赎回了这头猪。拿回猪之后，他们就把它赶到野地田里。哥哥跟猪说：“如果你真是我弟弟的话，你可以自己走回家。”儿子也向猪说：“如果你真是我父亲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回家。”猪听了之后，就自己直奔老家。时间久了之后，乡里都知道这件事了，儿女都觉得很羞耻惭愧，跟他们有嫌隙的邻里还用猪这件事来讥笑责骂他们。因此儿女私下对猪说：“爹爹，您做了不善的业，受到了猪身的报应，我们做子女的因此没有办法出头。生前您和徐贤者是好朋友，交情深厚，不如您住到徐家去，我们会到徐家给您送饭去。”猪听到子女这番话，流着眼泪走向徐家。徐家离他老家有40余里。大业11年内，这头猪就在徐家过世了。可见即使是一家人之间犯了偷盗，也要承担严重的果报。我们知道了，怎么敢不谨慎呢？二，感应篇例证既有几则事例。长兴县有个王某，做人一向狡猾蛮横，买人田产定契约之后只付1半钱，而放长债时却强行扣住债券，别人已还还拿着债券去讨债， 他做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一天，王某突然死了，这时邻家产了一头牛，主人看牛时，牛忽然说起人话：“
我是王某，因为居心不良，加上过去欠你的田价，所以做牛来还债。现在烦你叫我儿来，我让他还债给你。”
主人大吃一惊，马上把王某的儿子叫来。他儿子很凶，甩着胳膊进门，大声问：“牛在哪里？”主人指给他看，他问牛：“你能说话吗？”牛卧地不答应，再问仍然不答。儿子生气了，他把主人摔倒在地，对他说：“你竟然说我父亲变牛！”这时候牛跳起来，叫儿子的名字，呵斥他说：“
你还敢打人？我是你父亲。刚才你问牛在哪里，我又气又羞愧，所以不愿回答，你还要打人。”
这样一一对儿子交代，买某笔财产时没有付够钱，应补多少，某笔债务的契约没有退还，放在哪个箱子中，叫儿子必须为他一笔笔的了结，让他能够解脱罪苦。说完，牛就倒地死去了。王某看起来有手段有方法，可是强取豪夺的不义之财，最后都要一点一滴吐出来，能占到什么便宜呢？当初仗势欺人的时候横行霸道，后来堕为牛身被人使唤，气焰又到何处去了呢？权威偷盗的财产需要以低头来偿还，所以人耍小聪明，实际是大愚痴。人忠厚本分，反而是大智慧。知道业果不虚的道理，我们欺人、压人、占人的心自然会冰消瓦解。所以大家要明白，吃亏就是占便宜，占便宜就是吃亏呀。明朝太原王烧公借乡里长者1两8钱银子，买了一条船维持生活。家里稍微富时，王烧公忘了长者的恩情，没有还所借的银子。一晃8年过去了，长者也忘了这件事。一天，长者走到屋旁，竟看到王烧公的腰间系了腰带，窜入牛栏。很快，牧童告诉说：“母牛生小牛了。”长者去看，见小牛腰间仿佛有腰带燕子，他心里就默默记住。过了1年多，小牛长得很肥，长者让牧童牵出去卖。路上遇到何屠夫，问他卖价，牧童说买1两8钱银子，是长者交代的价。屠夫暗自高兴，他认为这头牛不止这个价，便按价买下。又有一位农民看见牛之后说：“
这牛好肥呀，现在正值春季，怎么忍心杀它呢？卖给我耕地好吗？”
屠夫见机会来了，就骗他说：“
我刚才出了2两5钱，再加1钱就卖给你。”
农民一核算，这牛的价钱超过这个数，便很高兴地以2两6钱买了下来。牛在农民家不需要看管，他能独自出去回来。有一天没见他回来，农民到处寻找，结果发现他堕崖已死。农民心里很懊恼，2两6钱银子全泡汤了。后来他在市场上遇到何屠夫，两人一起谈论这件事。农夫租过长者的田，他得知牛是长者所卖，就去问长者：“
这头牛为什么卖这个价？”
长者说：“这头牛啊，是王烧公投胎来还债的，我是亲眼所见，他原先欠我1两8钱银子，所以也卖这个价。”何屠夫听到这事，忽然醒悟：“王烧公欠我8钱银子的肉钱。”农夫也开悟了，原来他借过王烧公2两6钱银子没有还，他买牛是如数还债。这事发生在明朝万历17年。看了这则事例，我们会发现天道公平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屠夫认为1两8钱买进，以2两6钱抛出，一转手就赚了8钱，真是一笔好买卖。农夫买牛后，牛不幸跌进，他一直自叹倒霉，白白丢了2两6钱银子。实际上，
屠夫得八钱是命里应得，有什么好得意的呢？农夫失二两六钱也是理该偿还，有什么好懊悔呢？得意懊悔只是白白浪费表情，只有长者厚道，无非分之想，所以乐知天命，不打妄想。这则事例说明，应得的自然得，应还的自然还，一切都是未做不得，已做不失。不懂这个道理，人们认为凭自己算计可以大发横财，都是做白日梦而已。没有因果正见的人，总免不了非分之想，做股票，做房地产，买进卖出，赚了笑，赔了哭，真是天天做白日梦的痴心汉呢。从这里也体会到偷盗又被称为不予取三字的妙意，原来是给你的才能取，不给你的如何能取到呢？而已做的自然会给你，还用担心什么？未做的如何能强占得到？如果以不予而取，不劳而获，只会不得而舍，以劳偿还。这样一思维，岂不省了许多非分妄想？看来人生中的名门利养、妻财子禄，只应当不迎不拒的随缘消受而已。天天你争我夺，为谁欢喜，为谁忧呢？了知业的相，就要看得开，放得下。三，下面再看清凉山志中的事例。隋朝代州有位赵良相，家产上万，他有两个孩子，长子叫赵孟，次子叫赵莹，其中弟弟赵莹强，哥哥赵孟弱。父亲死前把家产分成两份，哥哥赵孟得得多。等到赵良相死了，赵莹尽占哥哥的财产，只给哥哥一所园屋，赵孟只有靠打工养活自己。不久赵莹死去，转生为哥哥赵孟的儿子，叫赵凡。后来赵孟死了，生在赵莹儿子家里，给赵莹当孙子，叫赵仙。到长大时，孟家越来越穷，莹家越来越富，结果赵凡给赵仙家做佣人，这样来养活度日。一天赵凡的寡母对他说，赵莹占你财产使你贫穷，今天你去做他的奴仆，能不羞耻吗？赵凡听后怀恨在心，欲杀赵仙。开皇初年，赵凡随赵仙朝五台，进入额谷东面几十里之地，山谷深旷无人。这时赵凡拔刀对赵仙说，你祖父和我父亲本是弟兄，但你祖父霸占我家产业，导致我家世代贫穷，今天我还要做你仆人，你忍心吗？我今天要杀你。赵仙见事不妙，赶紧逃跑。赵凡一路追入树林，赵仙见到一座草庵，就飞跑进入草庵。这时有位老和尚出来，对赵凡说，你来干什么？赵凡说，我追冤家。老和尚大笑说，你暂时放一放，我让你自己认识他。然后给他一种药物，以茶汤服下，他才如梦初醒，回忆起往事，感愧自伤。老和尚说，赵莹是赵凡的前身，他霸占哥哥产业，实际是自弃福业。赵仙是赵孟再来，他只是领取分内的家产，他父亲的遗嘱还在呢。两人听后即舍弃世俗之家，入佛门修道，后于弥陀庵去世。没有三世业果的证件，确实看起来天理很不公平。因为赵凡家世代贫苦，父亲受赵莹家欺负，儿子还要给他孙子打工，真是奇耻大辱，不杀不足以解恨。可是以业镜一照，才知道占便宜的吃亏，吃亏的占便宜，道理这样公平，心里的怀恨不是可笑至极吗？请问应该恨谁呢？所以因果报应太不可思议了，凡是偷盗就要偿还，如影随形，如响应声，丝毫错乱都不可能出现。所以如果能在业与果的关系上获得肯定，这个力量就很大，可以说一切攀比之心 一切非分之想，一切投机心理，一切怨天尤人之心，都可以以这个证件而遮止。四，下面是一个台湾的事例。台湾在日据时代有一户著名的米商，平日做买卖时短斤少两，致富后开始巴结日本权贵，收买当地流氓，作威作福，鱼肉人民，进而设法操纵当地粮食价格，以便经常获取暴利。当时老百姓聚起淫威，不敢反抗检举，没想到台湾光复不久，这家人的报应也随之而来。先是米商长子在日本念医科，费尽万千家产才学成归国，第二年正想开医院时突然得病，医药无效，很快死去。不久米商又被过去一度被他收买的流氓敲诈，有一次流氓来索取，他不给，被对方打得七窍流血，不久便一命呜呼了。米商的事业很快就停顿衰败，他太太也离家与人同居，留下的子女也都无一技之长，无法谋生。女儿为了生活不得不下海当酒女，几个儿子也是游手好闲，坐吃山空之后不得不到餐厅打杂跑堂。米商的钱财来路不正，他是以欺狂和权威偷盗敛财而暴富，这种财富来得快去得更快。他看似精明，懂得以各种方法把他人的钱骗到自己的腰包里，可是反过来奸诈刻薄的人自然也会以各种方式使他败家破财。首先由长子不治早亡而耗尽万千家产，然后以流氓索取使他死于非命，再是树倒猢狲散，一个富豪之家不几年就完全败亡。偷盗的结果是这样悲惨，这还只是现报，后世更有漫长的恶趣之苦需要一点一点领受。五，1982年，台湾新生报登载一则消息，某少女发生车祸后19年一直昏迷不醒，成了植物人，她的父母倾家荡产也无法使她恢复正常，而且为照顾女儿，他们受尽了人间折磨，她的母亲已累倒，而且得了心脏病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只有父亲一人在旁侍候。这位植物人每半小时要替他抽痰一次，每一小时要替他翻身一次，并且清除大小便数次，永远有洗不完的尿裤，永远没有休息的机会。为什么他们会遭遇如此的不幸呢？少女的父亲1958年曾开车撞死一位姓陈的寡妇，留下7个孤儿，事后虽然和解，但他父亲却一直置之度外，既不赔偿也不照顾7个可怜的孩子，使他们遭受很多痛苦，当时引起人们的公愤。不曾想到5年之后，他读高中的女儿被计程车撞伤，事后寻遍了名医，用尽了秘方，请遍了道士、占童、法师和高山族的巫师，花费了上万元去美国就医，也毫无起色。19年后，少女仍未醒来，她的父母和家人注定要继续接受漫长而残酷的煎熬。她的父亲虽然逃避了法律制裁，但是无法逃避业的报应，应赔偿而不赔偿，这是偷盗。以无期的业感不仅推卸不了责任，业障反而越背越沉重。六，清代纪晓岚在《岳飞草堂笔记》中记载着一则事例，恒王府长史东鄂洛被贬马纳斯，此地属于乌鲁木齐管辖。一次东鄂洛在去乌鲁木齐途中，为了避暑而选在夜晚赶路，途中下马在树下稍事休息，这时有人走过来，半跪着向他问好，自称是陈竹山属下的兵卒刘青。两人谈了一阵子之后，东鄂洛上马要走，刘青说，我有一件小事拜托，求你给乌鲁木齐印房官的奴仆喜儿带个信儿，他欠我300文钱，我现在处境贫寒，他应该还钱给我。第二天东鄂洛在乌鲁木齐印房官处见到喜儿，就把刘青的话转告他，喜儿吓得汗如雨下，面如死灰。 东鄂洛觉得很奇怪，便追问他原因。喜儿说，
刘青早已病死了。
原来刘青病死之后，陈竹山想及他生前办事勤劳谨慎，特以300文钱交付喜儿，让他去市面上买些生理纸钱祭奠刘青。喜儿知道刘青无亲属，不会有人陪他来祭奠，所以就把钱侵吞了。原以为不会有人知道，没想到的是鬼会亲自来讨债。陈竹山一向不信因果，得知此事后，他说，
确实不假，刘青捎来的话不是旁人可以捏造的。
我原以为世人造恶最怕被人知道，别人不知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今天才知道所谓无鬼之论实在是靠不住啊。那些暗中做亏心事的人，真替他们担心呢。